福音第四章，我们今天要从第二十节开始来读，好不好？我们从二十节开始来读，从二十节读到第四十二节，二十节读到第四十二节。我们翻到以后呢，我们翻到以后，我们这个男生我们来读二十节，女生来读二十一节，我们轮流来读一次。那么第二遍呢，请女生读二十节，我们男生读二十一节，再读一次，我们来读两遍啊。我们男生先请读二十节，来，预备起。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
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
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
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好，我们请这个女生姐妹们再来读二十节，我们男生读二十一节，我们再轮流读一遍，来，预备起。
我们的
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就是讲到耶稣到一个井旁边，遇到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比较不像水电那么方便的古时候，那么一般人都是以井为他们生活的中心啊，这个在那边打水啊，一到那边就去洗衣服啊，洗衣服的时候就大家妇女们就是这个张家长啊，李家短啊，是不是啊？这个就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社交的团体，像我们在山区这些地方住过了，你就是有水有井的地方，就是村民聚集的地方。所以呢，一般人打水都是早上、清晨或者是傍晚，太阳还没有出来很大，或者是太阳已经落山的时候。 那没有人会在中午来打水的，但是这个妇人中午来打水，耶稣就在日升中午的时候在井旁边等这个妇人来。所以呢，耶稣跟他有一段对话啊。上一次我们查到的就是说，耶稣跟他讲的事他不明白，就像今天我们讲到有关于神的事，我们只能够从地上人的角度来想，虽然想不通，但是当耶稣指出他，耶稣指出他一个他生命里面人所经知，但是他很不愿意来面对的这样一个人生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耶稣是一个陌生人，第一次看到他，马上就说出他人生里面最大的一个软弱跟造成他一切痛苦的根源的问题，就他内心的问题。结果这个人就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这段圣经最主要的。那么我觉得这个女人有点当她看出耶稣是个先知的时候，她就把对她生活里面非常相关的喝水的问题，因为人没有水没办法生活，等到她知道耶稣是先知的时候，她就已经把能不能得活水，就是跟他生活物质层面的东西暂时摆一摆，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疑问，是什么问题呢？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他马上就提出来，因为这个问题在他历史历代以来都没有找到答案。有些人会知道物质生活不是全部，我们人有灵魂啊，是不是啊？就算不相信，我们眼睛看见的，是不是啊？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庙，在东方有那么多的庙，在西方有那么多的教堂，是不是啊？是不是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呢？是不是啊？人家再来讲说，我们人是动物，是吧？你看看，除了人以外，什么动物有盖庙在那边拜神的？有没有？没有的，就证明说，在人除了一个物质的身体以外，人还有一个心灵灵魂的渴求，这个渴求就是来追求这样一位上帝。是这样，所以我相信这一个妇人，他会把可以解决他马上不需要那么老远来打水的这个物质的问题放下，看出耶稣是个先知的时候，他就把他内心深处一个真正寻求神宗教信仰的问题提出来问耶稣。这就是这个妇人第一个要看出他是先知的时候，他就把他物质层面的生活暂时摆一摆，他要来寻求，他要来问耶稣有关于信仰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可能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结，我们心里面一些结，真的我们人从哪里来，我们人死了要往哪里去，真的有上帝吗？真是人死了以后就是人死如灯灭，是不是啊？噗一吹到就完了吗？还是到底怎么回事？很多的人被这个问题困扰，我相信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是一样。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呢，他就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看出耶稣是先知，他就问他说，我们的祖宗说敬拜神礼拜应该在山上，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这一个妇人就把耶稣看成是犹太人。那么这个妇人他自己呢，他自己知道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所以呢他就说，我们的祖宗说礼拜应该是在山上，你们倒说是在耶路撒冷。我想问大家，耶稣到底是在我们还在你们的里面呢？他哪里都不在。弟兄姊妹，我要讲到第一个东西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在你们里面搞，你们我们不要去搞这个，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是我们在用心灵和诚实在神的里面。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因为这句话有一点的这个话有一点的历史背景，你知道吗？本来以色列人只有一个地方敬拜神，就是耶路撒冷。但是以后呢，这个所罗门王把圣殿建造起来，只有一个圣殿嘛，所以他们只有在一个圣殿，在耶路撒冷里面敬拜神，来追求认识他们神。但是等到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起来做王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政治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年轻的罗伯安
他不听老一辈的像这个耶罗波安他们这批人的建议，他用很严厉的方式来对待，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只有剩下两个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跟这个犹大这两个支派怎么样呢？跟着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在耶路撒冷组成了南国。另外有十个支派怎么样呢？就脱离了这个罗伯安，就是所罗门的儿子，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北国，所以以后一个叫犹大国，一个叫以色列国。当他们这样一分开以后怎么样呢？这个耶罗伯安这个他头脑一想说，假如我这边十个支派的百姓到了时候又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的话呢，慢慢他们的心就归向这个罗伯安王了，完全是一个政治的考量。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就想了一个花样，他们在伯特利，跟最早在伯特利，他们怎么样呢？做了个金牛犊，做了个金牛犊摆在伯特利。因为以色列当中还有一些人，就刚出埃及的时候还有一个阴影留在他们心里的，因为摩西上山四十天没有下来，他们以为说摩西已经被这个山上的狮子老虎熊啊吃掉了，是吧？那我们继续怎么办呢？这个他们看到摩西像看到耶和华上帝一样，结果摩西不下山，他们就有点急，说这样吧，以后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说这是带我们出埃及地的神，因为看得见嘛，这个看得见。所以呢，在以色列人的当中，这个金牛犊像是耶和华上帝这个阴影一直还在他们的头脑里面。就像我们今天啊，信耶稣的人，对不对？有的时候重新拜惯佛的人啊，头脑里面还有这些东西在，一不小心又变成拜偶像，有没有？一不小心就是像拜耶稣，就像重新拜菩萨一样这样在拜了啊。就这个阴影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有，哎，以色列人有，我们可不可能有？我们也可能有。也有可能有，所以我们很当心。那时候这个耶罗伯安他就想了这个计策，好，我们就在山上把这个金牛犊摆在那边，说你们来这边拜就可以了，不需要去耶路撒冷拜，懂不懂啊？所以呢，以后呢，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他们就在伯特利里面拜了以后，另外摆一个地方在哪里？在但那边，因为他距离很远嘛，所以在但那个地方也摆了一个，所以以后北国以色列人不再上耶路撒冷来礼拜了，都在山上，都在以色列北国的两个地方，在那边拜他们的神。其实拜什么呢？其实是拜金牛犊。所以呢，在北国以色列人的先知跟以色列神的选民讲话说，就说这个北国以色列一直没有脱离拿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最终的那罪，一直是这句话，就是拿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在这两个地方因为政治权力的缘故把神的百姓分裂。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愿意讲同样这件事情今天在基督教界存在。我们今天有新朋友这个孙先生啊，我这个人不传，我不替基督教背书，我也不替教会背书，我也不替信耶稣的背书，我只传耶稣。为什么呢？今天像这个人世间的政治的问题，造成信耶稣人的分裂，是不是啊？做礼拜应该在罗浪岗做，还是应该在Fairway 这个地进行会做？啊，到底在进行会敬拜神，还是在罗浪岗敬拜神啊？我也不在罗浪岗，我也不在进行会，我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哪里都可以敬拜主。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今天有很多因为政治的问题、权力的问题，让神的百姓迷糊了，不晓得到底归在哪里比较好，对不对？我说我们信耶稣了，到底归哪里？归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安排我们在罗兰岗，我们就忠心在罗兰岗；神带领我们在浸信会，我们就忠心在那边在浸信会，我们就在那边好好的敬拜神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就看见这一个妇人心里面问题产生的根源，追溯到他们的祖宗，那个祖宗就是一个根源。今天弟兄姊妹中间的不和，我们追宗教里面的一个难处，追到最后是个政治的问题，是个权力的问题，是个利害关系的问题，这一点东西会拦阻人真正来敬拜上帝。你们同意吗？ 这是事实啊，这是历史啊。忘记历史教训的人，神会让历史重演来提醒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从这个教堂跑到那个教堂，从那个教堂跑到那个教堂，到最后为什么跑来跑去呢？因为他忘记历史的教训，结果上帝就让历史再发生一次重演来提醒我们，是不是 啊？因为到了这个教堂，跟这个教堂觉得说，哎呀，你们这些决定事情的这样的那不对，是吧？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换到另外地方，你跑到另外地方，还会碰到另外一个教堂里面一群这个长事的人，他也不听你，那你怎么了？哎呀，跑到另外地方，你跑到哪去？你有本事自己开家，不是的嘛。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他也不在你们的里面，也不在犹太人的里面。真正信耶稣的人一定不会真正好好跟随主人，他不接党，他只跟随耶稣，他真的就跟随耶稣，这是非常关键的。以色列人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今天世界上的人，政治人物讲魅力，有没有？是一种骗术。什么叫魅力啊？魅力叫骗术，懂吗？到一点狐狸尾巴一跑出来，怎么样？人真的世界上有一个人值得我们跟随吗？你们讲出来听听看。我这次长青团去，有天晚上，昨天前天礼拜几，我早又是醒来了，睡不着觉。哇，因为最近有人要找我讲到长青，要去要我讲长青团去，都是年纪很长的长辈，社会阅历很大的，都有丰人生经历很丰富的。我到底要跟他们讲什么呢？那时候神就跟我讲的就是真的，我们要信神的话。那时候神就跟我说，真的要问问年长的，在这个世界上谁讲的话可信啊？你的话吗？弟兄姊妹的话吗？长官的话吗？老板的话吗？党的话吗？啊？还是我们良心？到底什么人的话是值得信的，值得跟随的？有没有？我真的要向每个人挑战。耶稣在这个地方，你不要讲你们祖宗了，你也不要讲犹太人在哪里敬拜了，这些我都不在你，我也不在你们祖宗里面，我也不在犹太人的这样一个想法的里面。我要告诉你的是，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所拜的我知道。真正要敬拜神，要用真心、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你知道泰国有很多拜佛的人啊，你真的问他，哎，你为什么拜佛？你拜的佛什么？讲不出来的。就像我们大家在台湾有很多这个林阿姨，你拜不拜拜拜拜不拜拜？
从前
了嘛？
以前就是跟着妈妈去拜。
对，那你知道你拜什么吗？知不知道拜什么？
不是，
像我们
拜佛。
像我们永和每年的大拜拜，简直是车子通通不准走的。中正桥开始就完全不，就是吃拜拜，你吃拜拜，然后就是拜拜。问他们，你们拜什么？我在呀。耶稣讲的意思就是，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他拜什么？为什么要拜？不知道。说拜重要还是知道你所拜的是什么重要？拜的更重要，所以耶稣说，你在哪里拜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你所拜的你知道吗？知不知道？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啊，很有意思的，我相信所有的宗教啊，没有像信耶稣的，每个礼拜总要讲一次给你听，就是要让你知道，有没有？没有一个宗教是这样的，真的。我发现这个对不起啊，我没意思去攻击任何的宗教，那个意思就是好像只有信耶稣的人非常看重你知不知道你所信的，一定要把圣经，一定要把这位神来跟我们说回来。其他的宗教什么呢？知不知道你不要讲，这个菩萨你来拜就好了，这个菩萨是什么回事你不要讲，你只要这样拜那样拜，拜的方式对，是不是啊？他的诉求是拜，他的诉求不是让你知道。但是耶稣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那一个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所信的，非常高兴。当一个人糊里糊涂跑来，什么意思？他说：“王老师，我要受洗。我不给他受洗，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诉求不是要你来受洗，我的诉求是要把我所知道的耶稣传给你，让你知道，让你得着，这是非常关键。所以耶稣在那边提出一个重点啊。” 今天我不是让人家来入教啊，啊，我们有时去探访一个人，人家一来了就是，你要不要受洗？把他吓到，你要不要受洗？我把他吓到，因为他还没有完全的知道了解嘛，就来了，你要不要受洗？是不是？是吧？所以真的。真的，我慢慢慢慢，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只是把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我们所知道的，跟人家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一个人还没有真正认识新耶稣以前，就要跟他讲，这个礼拜嘛要到，这个礼拜堂不要到，那个礼拜堂跟拜有关，有没有？是不是？另外就做礼拜的时候嘛，祷告嘛要跪着祷告，还是站着祷告？不，先不要跟他讲这些，因为先跟他讲这些就是到底在山上礼拜还在耶路撒冷礼拜，回到这个问题是吗？是不是回到这个问题啊？是不是？今天这些东西有很大的争议，今天有很多信耶稣的人啊，没有知道耶稣的心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什么呢？大家讲来讲去都是讲应该在哪里拜，怎么拜，从来不去关心说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唱歌祷告到底要大声祷告还是小声祷告？啊？啊？唱歌到底要拍手还是不拍手？这些都是跟我们应，都是这个层面的。这个层面是第二步，第一步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唱歌啊？为什么唱歌都没有搞懂，然后就在讲要拍手不拍手，拍手的对，不拍手的错，或者是不拍手的对，拍手的错？这个意思没有嘛？我们好好来读耶稣讲的话，耶稣讲的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重心，我们所信的我们知道，你们所信的你们不知道，我也不回答你敬拜应该在山上还是应该在耶路撒冷。我要跟你讲，当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这一位上帝的时候，是一位神，是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灵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我们的心灵来寻求他，我们会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他，用我们的心灵来赞美他，是吗？假如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万神之神万灵的主宰的话，我们就是用些疑问在那个地方在那边拜，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的重点是不是怎么拜，耶稣的问你知不知道这位神，你知道这位神，你神就会让你觉得用你合适的方法来敬拜。你知道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不太适应嘛，突然一个女的跑来抱我，是不是？这是什么话嘛？是不是？孙兴要不要一个？不是你太太，另外女的跑来抱你，是这样？香你米空要不要？哎呀，我全身鸡皮疙瘩都跑起来了，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假如我们都在讲招呼一定要这样打，搞死人了！我告诉你，打招呼的方式很多种。我为什么跟你打招呼？我尊敬你，表达我尊敬你，我认识你，是不是这样？握握手也可以，鞠个躬也可以，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当然抱抱也是很好，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我讲个小秘密给你听，我每天早上起来跟太太，我不抱脚，心里去找一下，没跟我太太打招呼，他一定会对你好。就是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个性，不一样的场合，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嘛，是不是啊？耶稣在这个地方跟这个妇人心里面的疑惑困惑，耶稣很清楚地跟他讲，第一个你要知道你所拜的是谁，你为什么拜，你不要来问我该应该在哪里拜，怎么个拜法，你不要问我这个。我现在跟你，你知道你所拜的吗？假如那个妇人知道他所拜的只不过是一个金牛犊，他在山上他所拜的只不过是在一个这个从前在旷野的时候，摩西上山去，神召他上山去，没有下来，人性里面的软弱，要找一个看得见的东西来代替神的话，他还要不要拜啊？不要拜了，不要拜了。今天我们拥护人也好，是不是啊？你要知道是个什么人，贪不贪污，是不是？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那样，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好好的对准了神。我常常说，假如我们是个手表的话，我们要对准神，常常要调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才会准确。你对错了方向，你就麻烦，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耶稣在这边回答他的这个问题，回答了这个问题里面的两个重点，一个是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下面很关键的说，神要这样的人拜他。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用别样的方式来敬拜神，神不喜欢。我们举例来讲，我用一种仪文，我用一种传统来敬拜神，我们可以这样敬拜神，有没有？你也可以在山上敬拜神，你也可以在耶路撒冷敬拜神，但这样的敬拜没有用心灵诚实，神要不要啊？神不要这样的人拜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用错误的方式在那边敬拜神，我们觉得很理所当然。你看以色列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在那边拜神，拜了那么多年了，神要这样，神要这样的人来拜他吗？神没有。神喜悦什么样的人来拜他呢？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人，是神所要这样的人来拜他。好了，我们每个礼拜去礼拜堂做礼拜，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的敬拜的心态是神要的那种，是吗？假如不是的话，哎，原来我这样讲啊，你做礼拜做了一辈子，就像撒玛利亚人在山上一辈子在那边敬拜，神也不喜欢。我们觉得我们是耶路撒冷，对不对？我们不是用心灵诚实敬拜神，我们就是一辈子在耶路撒冷敬拜，神也不喜欢，因为神不要人用这样的态度来敬拜他，神要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不是心灵跟诚实吗？不是用肉眼看得见的方式，我们不搞出一种肉眼看得见的方式。今天很可怕的是什么？人觉得这样对，他就会对一辈子，是吗？不可以进步。你对一个人的认识有进步，你对他的关心的程度就会不一样。有没有一套方式说这样做就是对人的关心？有没有？对，你可以这样讲，你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成熟，我们的爱的增加，我们对那个人需要增加，我们对他的方式慢慢会进步的。所以只有一种人，他对神的认识一直没有长进，所以他永远维持那种方式，好吗？原谅我这样讲。一个先生啊，我常常讲，一个先生永远用一种方式爱他太太，小心啊，到底在疑问里面爱太太呢？哎，这是我太太，我没办法。真正关心爱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太太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都需要我们做先生用不同的方式来爱他，是吧？因为我讲话就很真实，粗俗也好看。比如像我太太，我太太现在年纪已经50岁，她在更年期，我们这个太太，那我用什么方式来爱她？我就跟神祷，我说主啊，我要让我太太成为全世界最快乐的更年期的妇人。不是这样，但是你一直就是就今天当有一个人用一种做法永远不改变，你要很小心，是一种成就，是一种形式，到最后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什么叫心灵呢？心灵就是我们一个真心。什么叫诚实呢？你不要勉强，你爱主没有爱到那个地步啊，什么唱诗歌拍手你拍不起来，不要拍，那是教导，懂不懂啊？等到有一天很想站起来站，但是那个环境大家都不站起来，所以他就有一个人用他最诚实的方式要赞美神的时候，谁有资格可以限制他的诚实来敬拜神？这他讲得很厉害啊，大好思想哦。啊，当有人这样讲的时候，我说没有关系，假如神真这样感动，我真的就站起来，因为我这个人很诚实的面对自己，面对神，是吧？假如有一天真的你在一次的聚会的里面，神你感动，你要不要？是神要我们用我们的心灵，神是灵，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就能够接触到这位属灵的上帝，我们用我们最诚实现代的光景来赞美神，神也不会推迟我们。我们可以觉得哎呀这个人很幼小啊，是吧？小孩子讲话我们大人总觉得他幼稚，有没有？你是觉得他可爱呢，还是觉得他很幼稚？我们欣赏一个小孩子的幼稚，觉得他是天真，多美好啊，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啊？一个人生命到了什么地步，他就会有一种很诚实很真心的表达。我们应该鼓励弟兄姊妹用他最诚实的方式表达对神的敬拜。好，想想啊，但是我们人又很可怜，我们又是已经有年纪的人，是不是啊？心里面有时候有种感觉，应该这样敬拜神，对不对？我们有点是大家都不这样，我干嘛要这样啊？那 都是这样的，我为什么不这样啊？是这样，是不是啊？大家都要抱抱，所以我也抱抱，大家都不抱抱，我也不抱抱，这个就是很可怜嘛，是吧？真诚一点的回应表达对主的敬拜。哇，当耶稣这样回答这个撒玛利亚夫人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的夫人的心有没有 get message？ 他有没有得着耶稣所告诉他的？你们说，他还是跟他辩论，他好像完全得着了耶稣跟他讲这件事情。他们是我怎么？哎，这样一个坏女人哦，假如她用她的心灵跟诚实敬拜神，神要不要这样的人来敬拜她？神也要，也喜悦。他慢慢就体会到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当耶稣跟他这样一回答的时候，从前的祖宗跟他讲一定要来这边，一定要来这边敬拜神，一定要这样的拜法，是不是？他也不觉得那些人是先知，他也不觉得那些人是弥赛亚，有没有？为什么跟他耶稣跟他讲完了这一段话，他知道一件事情，他说好像心里面还有一种渴慕，就是有点不是很明白，里面还在等候什么呢？等候说，哎呀，等到有一天，这个，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就会把这些事情跟我讲清楚。所以耶稣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听了有一点感动，但是呢，还没有想到耶稣是弥赛亚，好像在他心里面还有个渴慕。他的渴慕是什么？他的渴慕是弥赛亚来，他就能够知道。讲到这里的时候，耶稣就真正讲了。现在在跟你说话的就是弥赛亚。那什么是弥赛亚呢？弥赛亚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所要赐下的一位君王、祭司跟先知。弥赛亚是受膏者的意思，在以色列人当中，只有这三种人是受膏的。一个什么？一个是君王要受膏，祭司要受膏，先知要受膏。所以呢，他这个祭司、君王、这个先知，真正来讲，另外还有一个意义，受膏者是什么意思？是神高立他来成为人的救主。人的内心，我们都在讲到弥赛亚的时候，就弥赛亚一来，所有的问题，我的心里的问题统统解决了。我们人有的时候常常在寻求一种救主嘛，那么有人把先生成为他家庭的救主。有人把一个儿女成为可以救他家庭的救主，一个很贫穷的家庭，一直鼓励孩子，他这个家庭脱离一些困境的一个可以拯救他。我们人有在寻求这个拯救，不晓得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大家有没有把目标眼光摆在马英九的身上？2008年，这里有很多人看。好了，现在再暂时忍耐一下。2008真正还是怎么样的话，那再讲，要走再走，要赢再赢再赢。因为我们人生有许许多多的难处，我们心里面要寻求一个拯救，但是呀，就是那拯救主，救世主。这个夫人的心里面是很盼望这个弥赛亚的降临，能够成为他的拯救。两方面的难处，一方面就是信仰方面的难处。一方面就是他实际道德生活上面的难处，这两方面他都需要救赎主来拯救他。但是我们的拯救在哪里呢，弟兄姊妹？我们的拯救是在参加了一个很好的教堂，我们成了教会的，是吗？我们的盼望是不晓得大家的盼望在哪里，盼望有个很强有力的领导，是不是啊？到底我们的拯救盼望在哪里？这一个妇人，她的盼望是弥赛亚，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假如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啊，耶稣说我就是，不要在耶稣以后再去找什么拯救了，不需要。为什么呢？我想给大家读一节圣经，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有很多圣经这个是被忘记的啊，在使徒行传，
约翰
福音在后面的使徒行传，就在约翰福音后面，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一节，我们一起读来一遍，去，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这位有神要差遣一位，就是他自己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他要拯救人，他也是审判人的那一位。他为什么可以救我们？因为审判的权柄在他的手里面，所以他要告诉我们怎么避免这样的一个审判，有没有？有没有？所以呢，耶稣是神所设立的那一位来救我们，也可以审判我们的这位神。那么在茫茫人海里面，历史历代那么多的教主，那么多的圣人，那么多的伟人，那么多的民族英雄，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是吧？台湾来的时候，这个蒋介石是民族英雄，是从中国来的时候，毛泽东是民族英雄，他曾经救过我们一段时间，曾经带领，但是真的是那一位吗？不，他说只有那一位从死里复活。你所有的经典，只有耶稣是从死里复活，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救主，就是那位将来最终要审判整个人类的那一位审判者。所以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只能说这个妇人关于宗教的问题，信仰的问题，耶稣给他回答了，他心里面，在他宗教寻求的心里面，内心深处有一个最高的盼望，就是盼望弥赛亚来到。我们今天说这个信耶稣的人，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最高的盼望？是盼望耶稣基督，因为他，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弥赛亚，我们把我们人生所有一切需要拯救的都把这个希望摆在耶稣身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不能有这样的心。他把他最终的那个希望期盼摆在哪里？弥赛亚来到。那今天弥赛亚已经来到了，我们已经信耶稣了，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把这位弥赛亚，这位耶稣成为我们人生一切问题可以拯救我们的依靠他？昨天我们弟兄的这个关于信心的这一个信息很好，我们只要有一点点连于这一位弥赛亚，就像这个妇人所说的，他必然将一切的事情都给我们说，都告诉我们，让我们有路可以走。啊，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拜偶像人的可怜是什么呢？把假神当真神拜。他说今天有很多信耶稣的人很可怜是什么呢？把真神当假神来拜。有一次哦，有人说这个拜偶像的人很可怜，因为他把假的当作真的来拜嘛，是吧？因为你拜的再真，因为他是假的，所以拜，是不是这样？意思就是说，你认贼作父，你做一个再好的儿子，因为这是个贼，所以你再认真做儿子也是白白做，是这样的嘛，是不是？但是还有一些人是怎么样呢？我信耶稣，有很多人很可怜，就是他们把真神当假神来拜。一个妇人，他都有这样的心，把弥赛亚成为他信仰生活里面最高的一个期盼。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耶稣就是这位弥赛亚，我们有没有把耶稣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宝贝终极的追求的目标？ OK， 耶稣说了，当耶稣后来就讲了，你说的弥赛亚我就是，我叫妇人相信你，这个妇人就相信了。在茫茫的这个我们人生的里面，在寻求一个真理，我们在茫茫人海的里面在寻求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当圣经里面的话，耶稣说我就是，你相信吗？相信，你会发现他在我们生命里面会起一个很大的影响。 OK， 那个时候呢，刚好怎么样呢？他的门徒回来了。哇，你再看啊，耶稣跟信耶稣人的差别。所以今天有很多人看了信耶稣的人不想信耶稣，哇，你真是很亏啊，很吃亏，因为耶稣是耶稣，信耶稣人是信耶稣人啊，是这样啊，你不要把这两个一起搞反了。你看耶稣的门徒就是当时跟随耶稣信耶稣这些人了嘛啊，那么耶稣是这样，他专门去找这个妇人啊，放下身段，是个男人，是个以色列人，主动开口跟那个妇人要水，说啊，跟他接触。这些门徒一回来怎么样？他们就稀奇什么？怎么耶稣跟一个妇人在说话？就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还有男女，在他们的观念还有犹太人、法利赛人，很小心啊， 我们很可能就是现在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耶稣做的我们可能不做，耶稣做的我们也不明白，还觉得奇怪，怎么搞的？这个人怎么会？这个人怎么？其实人家在遵行神的旨意，他说：“哎，真的好奇怪，这怎么这样？”很小心哦，真的，我们很小心，因为我最近常讲，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远离神的时候，神每一次不是都兴起先知来提醒他们吗？神兴起先知来提醒他们的时候，以色列人有没有觉得那个是先知啊？有没有？没有。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常常你不爱听的东西，你要小心。这个时代里面，神还是一样兴起些人来，真正来释放讲主的圣经、主的心意、主的。他的想法不一样就不要，我们要好好去思想。但这边门徒有一个做法是对的，别人去说，就是别人去跟耶稣说：“哎，你为什么跟他讲话？”哎，你为什么跟他讲话？哎，你跟他说些什么？我们今天是不是哎？今天信耶稣人的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你不明白就把这心里好好想嘛，还要讲出来。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就搞个天下大乱。神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稀奇，摆在心里思想，慢慢看，这有机会。哎呀，感情够，别人也不会觉得说我们问他是对他不敬，我们这样问他是对他的一种教育，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点分享，不然的话会很辛苦。所以这些门徒还好，他们没有问什么。而这一个妇人开始，这个妇人开始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正在稀奇的时候他也不在乎，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怎么样呢？这个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到城里面去了。水罐子是他到井边来打水的目的，是吧？器具，对不对？他为什么到井边来碰到耶稣？因为他要来打水，他来打水是要解决他生活上面的需要，是不是？他现在怎么样？他为什么中午来打水？因为就是怕很多的人看见他们，是不是？你看，等到他遇见了耶稣以后，很细节的事情，他把他整个人生的秩序反了一下，来满足他生活上面需要的事情暂时摆下去。他的面子不敢见人的，他现在跑到城里面，是不是人多的地方啊？是啊，你看，遇见耶稣、遇见救主的人，他的生命里会有这样的改变。他把整个的次序开始，人生，今天我们大部分的次序都以什么？以我们的生活为主，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当我们以神的心意为主的时候，我们的日子更平安，过得更平安的，因为这个顺序次序对。所以这个妇人开始把水罐子留下了，他怎么样？他跑到城里去，跑到城去干什么？把耶稣在他身上所行的一切事，或者他所行的一切事，耶稣都给他说出来这个事实，告诉人家，你们曾经碰过这样的人，这一位他就是弥赛亚了，你不信到那边去看看，这一位就是可能就是弥赛亚了，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就开始去跟人家做这个见证。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这个真实。有人说一个真正生命里面被主得着的人，有一个没有办法压抑的冲动，就是要跟别人去分享他所得着的耶稣。更稀奇的是，但是呢，一个人得着的只是耶稣的道理，他还不一定那么热情的去跟人家讲耶稣的道理。但当一个人他真的得着耶稣的时候，他会里面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冲动，要去跟人家分享他所得着的耶稣。他去了以后呢，这段时间三十一节这边开始又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这也是我们今天信耶稣人常常忽略的。这一个对话给我有很大的启发的。三十一节，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到井旁边去的时候呢，门徒到城里面去买东西，有没有？因为他们走路困倦嘛，想要吃东西，饿了嘛，渴了嘛，对不对？所以门徒们去买东西。现在门徒们在买东西的这个时段的里面，耶稣跟这个妇人有点对话。对话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妇人现在进城去了，城里面买食物的门徒回来了，是不是？短短的有点点交去以后呢？以后门徒就跟耶稣的对话，这段对话是门徒跟耶稣的对话，或者耶稣跟门徒的对话，那是跟我们已经跟随主信耶稣人所说的。前面那段的对话是对一个还没有信耶稣人所说的，是吧？这个很清楚啊。好，这一段话里面有一个非常重点，讲到一个叫食物，一个叫看见。 耶稣有一种食物跟门徒认为的食物是不一样的，门徒的食物可能是烧饼油条是不是啊，或者是这个排骨饭，或者是这个牛肉面，哈哈，门徒看见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吧，啊，耶稣你肚子饿了来吃这个东西，是你们不知道的真实的事情。假如哈食物只有一种的话，在美国今天还有什么人没有饭吃？讲过去像我们在山区，真的他们种的东西一年种的才只有够半年吃，才够三个月吃，剩下有半年或者将近九个月的时间是没有东西吃，要想办法解决吃的问题的。假如食物只有一种的话，我相信在美国人就很幸福了，是不是这样？事实不是因为很多食物嘛，举例来讲，读书是理性的食物，有没有？追求知识是理性的食物，你们同意吗？啊，需要人的关怀是感情的食物，你同意吗？同意啊，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对不对？做妈妈的这个儿子不理他，他觉得他很饿，有没有？啊，等到儿子一回来叫妈，然后还要饱了，有没有？是吧？那是一种，那就亲情需要，亲情需要亲人成为他的食物，同意吗？我们今天心灵里面的饥饿，基督徒的灵性需要食物的话，这个食物是什么？很有意思，耶稣说这个食物就是遵行怎么样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是一种食物。难怪啊，在北美很多信耶稣的人啊都是肚子很饿，一天到晚参加特别聚会肚子还那么饿，因为不起来遵行神的旨意来做成他的功，因为他不行，懂不能成为你的食物，懂只是你头脑理性的食物，灵性生命的食物是什么？是遵行，这是非常关键的。行容易还是知道容易啊？回到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我相信神给他有看见，你到底是知道容易还是行容易？你没有行的知道是假的知道，你行了以后的知道才是真正的知道，所以知道永远是在行之后的，所以知道是更难的。你知道吗？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一个看见是这个样子，就你没有行过，你没有实践过的知道，那是假的，是别人的东西，不是你的，一下就忘记了。又发现哇，这个讲员讲的东西好好记到半天，到最后呢忘记了。为什么忘记呢？因为不是真正你知道的东西，是别人知道的东西，但是你遵行过的东西怎么样，你就不会忘记，你经历过的东西不会忘记，那个知道是真的。所以真正的知道是要付出遵行实践的代价，这是一种食物。我跟在北美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分享，真的我们希望我们大家来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不要好高骛远，是不是啊？哇，我小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经验，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到这个北越去这个做了炮灰。啊，北航到北航去做的话，为什么呢？叫啾啾啾响啊，跨过鸭绿江，是不是啊？哇，要去抗美援朝，是不是啊？很响，不要用这种精神民族性来这样的。按照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我们生命到了什么地步，按照什么地步真正来行，你慢慢行，这是个食物，让我们的生命慢慢成长，对主的认识越来越深，不是看到人家你应该这样，不。你不了解一个人的生命的状况，你不要跟他讲你信了耶稣圣经这样讲你应该这样，不要讲这个话，没有意思的，真的没有意思的。我再说一次，今天信耶稣人当中错很多的问题，圣经读过你应该这样，你为什么不这样，没有这回事。你真正跟弟兄姊妹相处着，你会发现他今天信耶稣的生命有多大，你才会要求他做什么样的事，是吗？今天我们家的小孩3岁的小孩，你叫他去什么什么精忠报国呀，叫他去什么抬枪这个捍卫国家呀，没有这回事嘛。我们的神也是这样，我们的神不会要求过于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但是神很可惜，法利赛人很可惜，他把难担的担子加在别人的身上，怎么样？ 圣经这样讲，你应该这样，没有这回事，我从来不相信这个。圣灵对我心里面的感动，都是我现在生命的光景，我能够做的。神怕我懒惰，感动我做，要我胜过肉体，要去做。从来没有我生命没有到的部分，圣灵会感动，要强迫我去做的，没有，只有神。法利赛人把难担的担子加在别人的身上，自己一个手都不动。这圣经里面神讲的话，所以求主怜悯我，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神的功太多了，太多层面了。但你放心，我们的神不是暴君，我们的神也不是昏君。圣灵会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在我们心里面有点感动。有一天你神心里面有一点点感动，要你打个电话给一个什么弟兄姊妹，你就打这通电话去就好了。让你有一种想象不到神给你生命经历成长的一个美，有点行动就好了，是不是啊？别人骂你，你应该这样，你做不到，不管他。人家跟我讲，巨雄，你应该这样做。我说，既然神给你看见，还没有给我看见，那你去做，你叫我做干嘛？你们听到有道理的话啊，真的。有一天别人说，哎呀，你不是心里说你应该这样做，你问他，那你以为这样做啊？神都给你看，我还有小时候还没给我看见呢。让神真正感动我们，这是一个食物，供养我们的灵性的成长。让我们对主有更深的认识，这第一个事物。第二个是看见，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但是呢，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这个看见不一样，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耶稣点出了你看法不一样，但是耶稣他就去做收割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去收割了？假如今天我们在一群人当中啊，先生还没有啦，时间没有到啦，现在不要做，那你要不要做？你要不要做？关心一个人，把福音传给他，还要谁同意呢？需要谁同意吗？需不需要谁同意啊？啊，需不需要？我们今天还都在等一个什么东西下命令来做，是不是？请神给我们感动，因为每个人的看见不一样的，你看见你就好好去做。有人说收割的时候还不到，时机还不成熟，但是你看到的你就去做，是不是这样？这没有什么嘛，这没有什么嘛。每个人对于一个事情的感受，有人说现在应该投资，对不对？在公司的立场没有办法拿这个钱去投资，你觉得投资你用你自己钱去投资吗？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今天有多少的人你知道他这个话讲的稍微现实一点，假如今天一个人他是做投资公司的经理，他用的是公司的资金来投资，他这个投资怎么样呢？除非上面有授权给他，他觉得用他的专业可以投资，他用公司的立场去投资，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你只要看他自己的钱跟不跟他的投资下去，你就知道他会不会歪锅。但另外还有一个，当他看准了这是有投资价值的，董事会不同意，他自己会拿钱去投资。你相信吗？相信吗？一个人他面对着神给他一个看见的时候，他不需要什么人 support 的，他只要上帝 support 他就可以了。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是不是啊？别人支持你你才做，别人不支持你就不做了。为什么？等官方下命令哎，不，这是眼光的问题。耶稣说：“你们说收割，还早，还有四个月。”那我要问大家的是，耶稣是用什么来比喻啊？耶稣可能用那个稻谷来比喻，哪有可能谷子熟跟不熟会差四个月，种都还没种下去呢吗？是不是这样？不可能看错的，只是神用这个稻谷的比喻，让门徒知道有一种像稻谷一样东西，熟了以后你不收，机会就过去了。我们在山区里面啊，稻割谷子的时候，你不割谷子哈，他把什么事情通通放下要去割谷子，因为熟透了，它掉到地上就完了，就不能收，就收不到。所以求主怜悯，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要要求一个组织要怎么做，我们要要求我们自己。是一个委身给神，遵行他旨意，这是非常关键的。 怎么样，以后有一天给上帝带领，但是我们自己个人要成为一个委身在神的旨意心意里面去遵行一个人啊。那么下面再一个稍微快点的，下面还有一个是我们种谷子的人啊，他有没有可能说我种谷子给你收去，有没有？那个地方耶稣讲到的收割，你啥种我收割，啥种的跟收割的一起夸赞，到时候神的工作，有些人是啥种的，有些人是收割的，收割的功劳都是收割的嘛，不是啥种的有一份。我在泰国北部山区也碰到一个西国宣教士，他有一天跟我们分享说，哎呀，你们会讲中文的人来，那我们这个在泰缅边区这些华人的福音工作，那你们来做。他说他要到百亿当中去传福音。哎呀，我说弟兄，百亿很难传福音的，我们知道百亿很难传福音。他说你们汉人就很容易传福音吗？百亿这个福音工作再难，我去做捡捡人心里的石头，铲铲人心里的树根，总要有人先从这边做了，以后才有人可以去撒种啊。他这一份的工作一直到最后，假如百亿当中有人信耶稣的话，通通都在说不要那么现实，哎呀，看他会信耶稣就对他好，他还不会信耶稣了，不会信耶稣去松松土嘛，去抬抬石头嘛，挖挖树根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的一个看见跟一般种，我种谷子就是我要收了我要吃嘛，他变成这样。但耶稣在整个遵行神旨意里面的观念不是这样，只要这个神喜悦的，你做了这个阶段，我做了这个阶段，他做了最后这个阶段，我们合起来神通通是算我们三个人的，有没有一不一样啊？所以今天有很多宣教师有很大的压力，就是这个神假如没有给他做收割的那个人的话呢，其他啥种的人啊，就给今天很多人就不支持了，传了三年五年，一个人也不要信耶稣，他现在还在捡石头嘛，你要去看看他有没有忠心服侍主啊，你不要看他是不是在收割期啊。假如是啥种期呢，马街到台湾带领多少人信主啊，不讲这个，但是松了台湾人的心，以后有人可以去撒种，福音才慢慢可以到台湾。所以圣经里面神的话一点都不错。我们不要用人的观念摆进去，我们看这个人值不值得支持啊？哦，他是个大布道家就支持他，还有一个忠忠心心的，是不是啊？他在那边开垦的，在那边撒种，我们也是一样的观念。最后的讲的就是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本来是因为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他们来看耶稣，有没有？他们看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有一个行动，求耶稣留下，耶稣在他们中间留下了两天，耶稣有亲自跟他们来讲神的话，在他们中间有暗示。以后怎么样呢？这些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跟那个妇人怎么说？也没有看不起那个妇人呢，因为从前都很小看他，哇，这个女人烂女人是吧？现在没有了，现在好好跟他讲说，我们从前信他是因为你跟我们讲，现在我们不是因为你讲，我们信耶稣的进步。不能老是留在听别人讲耶稣，要长进到跟耶稣直接能够连接，你到时候就会发现这是件美事。不晓得以后城里面那些让耶稣留下两天，耶稣也跟他们信的人，他们的信心将来会不会比那个传给他们耶稣的那个撒玛利亚信心更好？我说不一定，假如城里面后听见了，更加的遵行追求的，可能那些人会比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对主的信心更大，是不是啊？你不要以为说传福音给人家人他一定在人家前面，不一定的。我们只是个介绍人，我把耶稣介绍给别人以后，我对不对，别人更加追求神，我们传给他信主了，到有一天我们还在人家后面，没有什么好夸口。重点是我们要跟主之间有关系，好不好？想匆匆忙忙一点，不过我想把那个重点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你自己让我们生发一颗愿意跟你直接能够认识你的心。是我们刚开始认识都会透过别人的介绍，但是给我们一颗心愿意更多的来认识得住你自己。真的，我们对于很多东西的看法眼光都不同，我们可能很深的层面真的需要主你自己不断的开启向我们说话，好让我们羡慕的不仅仅是物质层次，不仅仅只是精神层次，我们永远的这个层面来认识。求主带领我们，我们在座若是还有没有相信主的， 主啊，约翰福音你写下来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你是神，耶稣你是神。给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是我一个，我在做礼拜啊，我在家里做礼拜也一样啊，我是用心灵诚实敬拜神啊。
刚开始啊，你会发现敬拜神是用心灵诚实，他在家里是可以的。但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啊，神还有一个心意是什么呢？要让我们信耶稣人成为一家人，对不对？这一个他在家里就没有办法了，这是不同层面的东西。就妈妈跟他讲嘛，就比如说你，比如说你现在在家里面可以敬拜神，那些你好好敬拜神，心灵诚实敬拜。妈妈，你有办法在教中的圣经里面，这是讲到敬拜神的事情嘛？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面是什么？我们信耶稣人都是一家人，一个人会不会觉得很孤单呢？对不对？他为什么不上教堂敬拜神？他还在家里。或许教堂里面他看见的人，看见一些人，他看不下去；教堂里面做了一些事情，他个人本身也不能觉得那么自在，断性的，怎么样？是不是？但是我相信，正用心灵诚实敬拜神，他是一个尊主尊神这个为主的人，因为还有其他的真理他慢慢看见了，他会乐意要跟其他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了，其实我们在家里面用心灵诚实敬拜神，不一定是礼拜天的时候，他觉得说敬拜神只有礼拜天才可以敬拜神，心灵诚实敬拜神的，那就证明说，就这样的人的想法就证明说他生命的光景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不是对错的问题，他今天生命的情况对于神的话语看见就是在这样一个范围里面而已，而这样一种情况就他自己的免疫力还不是很强。所以呢，当我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个小孩他都有点生病，你还要把他抱到公共场所去吗？假如这公共场所对他并不好的话，所以我们碰，就当有人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从一个生命末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是个阶段性，这绝对不是他认为的真理，不，他现在阶段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这样？举例来讲，像我们存在台湾，生病也要去公司上班，这才叫忠心，是吧？在美国人家说你上班，你也对不起，不要来了，这个过给大家的话，反而减少我们的生产力，就看你怎么去看一个事情，你不要去讲应该不应该。但是当他有真正有心对神有忠心的时候，到有一天他会感觉神的心意是要让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彼此在一起，成为一个人可以看得见对人有益处的一个身体的时候，他就会跟其他弟兄姊妹心的关系，就是怕他用圣经里的话来应付你，他真正的目的是不想敬拜神，那就比较麻烦了。他在家真正用心灵诚实敬拜神还没有关系，最怕有些人怎么样呢？打着红旗反红旗。他的圣经的话，其实他根本不信圣经，他只用生活来搪塞你，讲一个理由，为什么我不来给你们做礼拜的理由？其实他家里也没有心灵诚实敬拜神，他牧养他，为了带领他。我好像看起来不按照传统出牌，但在一个诚实的里面，这就诚实。你为了他的益处，